在洛哈特的课堂上，洛哈特又朝他的学生们调皮地眨了眨眼睛。罗恩现在带着不信任的神情看着洛哈特，前面的西姆和迪恩也不出声地笑得浑身发颤，可霍敏呢却全神贯注地聆听着。洛哈特突然提到了他的名字，把霍敏吓了一跳。
可是霍敏小姐知道我的秘密抱负是消除世上的邪恶，以及销售我自己的系列护发水。好姑娘，事实上，
他说着把霍敏的卷子翻了过来。
一百分。霍敏小姐，你在哪儿？
霍敏举起了一只颤抖的手。杜哈特笑着说，
哈哈哈哈，好极了，非常好，给格兰芬多加十分。好，现在我们言归正传。
洛哈特弯腰从讲台后面拎出了一只蒙着罩布的大笼子，放到了桌子上。
现在你们要当心，我的任务是教你们抵御魔法界所说的最邪恶的东西。你们在这间教室里会面对最恐怖的事物，但是记住，只要我在这儿，你们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我只要求你们保持镇静。
哈利不由自主地从一堆书的后面伸出头来，想好好地看看那个笼子。洛哈特把一只手放在了罩子上，迪恩和西姆也停止了发笑。第一排的纳维往后缩了缩。
啊，我必须请你们不要尖叫，那会激怒他们的。
全班同学都屏住了呼吸。洛哈特掀开了罩子，他像演戏似的说，
不错，刚抓到的康威尔郡小精灵。
莫西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。
怎么了，西蒙？
他们并不非常危险，对吗？
不要这样肯定，他们也可能是和魔鬼一样狡猾的小破坏者。
这些小精灵是铁青色的，大约八英寸高，小尖脸，嗓子非常的尖利刺耳，就好像是许多虎皮鹦鹉在争吵一样。罩子一拿开，他们就开始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，上窜下跳，摇晃着那个笼子，朝近旁的人做着各种古怪的鬼脸儿。
洛哈特高声说，好吧好吧好吧，看看你们怎么对付他们。
说着，洛哈特打开了笼门。
这下呀可乱了套了，
小精灵们像火箭一样四处乱飞，其中两个揪住了纳维的耳朵，
把那位给拎了起来，
还有几个直接冲出了窗外，在教室后排撒了一地的碎玻璃，剩下的在教室里大肆的搞起破坏来，比一头横冲直撞的犀牛还要厉害。他们抓起了墨水瓶，朝着全班乱泼，把书和纸撕成了碎片，扯下了墙上贴的图画，把废物箱掀了个底儿朝天，又把书包和课本从破窗户扔了出去。仅仅几分钟的时间，全班同学有一半都躲到了桌子底下。那位呢，在枝形吊灯上荡来荡去。
来来来，把他们赶拢，把小精灵们赶拢，他们不过是一些精灵。
洛哈特喊着，他卷起了衣袖，挥舞着魔杖，接着喊：
斯佩奇皮克西，斯佩奇诺米。
可是全然无效，一个小精灵还抓住了洛哈特的魔杖，把魔杖也给扔出了窗外。洛哈特倒吸了一口气，他也钻到了讲台桌的下面，差点被那位给砸着。因为几乎就是在同一秒钟，执行架吊灯贴不住劲儿，掉了下来。这时候下课的铃响了，大家没命的冲出门去。在此后相对的宁静中，洛哈特直起身子，看见已经走到门口的哈利、罗恩和霍敏，他说：
啊啊啊，我请你们三位把剩下的这些抓回笼子去。
他说完赶在了他们三个前面走出了教室，一出去就把门给关上了。罗恩说：
哎呀，你能相信他吗？真是的。
这时候一只小精灵咬住了罗恩的耳朵，疼得他直叫。
哎呀，他只是想给我们一些实践的机会罢了。
霍敏说着，他聪明的用了一个冰冻魔咒，把两个小精灵给冻住了，然后塞回了笼子里。
什么？实践？
哈利想抓住一只小精灵，但是那个小精灵轻盈地闪开了，还朝哈利吐了吐舌头。
霍敏，洛哈特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对吗？
不对，哈利，你是胡说。你们都看过他的书的，想想他做的那些惊人的事情吧。
可是罗恩嘀咕着：只是他自己说他做过的，谁知道啊。
在以后的几天里，哈利一看见洛哈特从走廊那头走来，就赶紧躲着走。但更难躲开的是柯林。柯林似乎把哈利的课程表都给背下来了，对柯林来说，好像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事就是每天说六七次你好哈利，并听到你好柯林的回答。不管哈利回答的语气有多么的无奈和恼怒，猫头鹰海德威 还在为灾难性的汽车之旅而生哈利的气。洛恩的魔杖依然不正常，星期五上午更加的出格。魔杖在魔咒课上从洛恩的手里飞了出去，打中了矮小的菲利维教授的眉心，那儿立刻就鼓起了一个绿色的大包，噗噗的跳动着。由于这种种情况，哈利很高兴，终于熬到了周末。哈利、罗恩和霍敏打算星期六早上去看海格，可是哈利一早就被格兰芬多魁地奇队队长乌德给摇醒了。他本来还想再睡几个小时的。哈利迷迷糊糊地说：“
哎呀，什么事啊？”
乌德说：“快起来吧，魁地奇训练呢，快起来。”哈利眯缝着眼睛看了看窗外，粉红淡金的天空中笼罩着一层薄薄的轻雾，外边的鸟叫声是那样的响亮。他奇怪自己刚才怎么没被吵醒呢？哈利抱怨着：“
屋子，天刚刚亮啊。”“
是啊，哈利，没错。”乌德是一个高大结实的六年级学生，此刻他眼睛里闪着狂热的光。“
哈利，这是咱们新训练方法的一部分，快点拿着你的飞行扫帚跟我走吧，别的队还都没有开始训练呢，哈利，咱们今年要抢个第一啊。”
哈利打着哈欠微微的哆嗦着，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开始找他的队服。乌德说：“
好伙计，一刻钟后在球场见啊。”
哈利找到了他的大红队服，并且为防寒披上了他的斗篷。他匆匆的给洛恩留了一个条子，便顺着旋转楼梯向休息室走去，肩上还扛着他那把光轮2000。刚走到校巷背后的洞口，忽听见身后一阵噼噼啪啪的脚步声，是柯林从楼梯上奔了下来，脖子上的照相机剧烈的摆动着，手里还攥着什么东西。“
哈利，哈利，我在楼梯上听到有人喊你的名字，你看我带来了什么？照片洗出来了，哼，我想让你看看。”
哈利愣愣的看着柯林向他挥舞的那张照片，一个黑白的会动的罗哈特正在使劲的摇着一只胳膊。哈利认出那个胳膊是自己的，他高兴的看到照片上的自己奋力的抵抗，不肯被拖进去。诺哈特终于放弃了，朝着照片的白边喘着气。柯林急切的问：“
哈利，你能给我签个字吗？能吗？”“
哦，不行，柯林，对不起，柯林，我有急事，快去集训练，我走了。”
说着，哈利从校巷洞口爬了出去。“
哇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，我从来没有看过打快递球呢。”
柯林说着，也急忙跟着哈利爬了出来。“
哎呀，快递球很枯燥的。”
哈利说着。可是柯林不听，兴奋的脸上放光。柯林在哈利的身边小跑着。“
哦，哈利，你是100年来最年轻的学院队球员，对吗？
你是吧？
嗯，你一定特棒，我从来没有飞过。哎，难不难呢？
嗯，这是你的飞天扫帚吗？
哎呀，它是不是最好的呀？
哈利不知道怎么才能摆脱这个壳里，就好像身边跟了一个特别爱说话的影子。柯林依然神往地说，
哎，我不懂魁地奇，是不是有四个球，其中有两个飞来飞去的，要把球员从飞天扫帚上拽下来，对吗？
哈利吐了口粗气，嗯，对，他们叫游走球，每个队有两名队员用棍子把游走球赶开，弗雷德和乔治是格兰芬多的击球手。
柯林张着嘴巴望着哈利，下楼梯的时候竟绊了一下。
哦哦，那哈利其他的球被什么用的呀？
哦，鬼飞球，就是那个红色的大球，是进球得分用的，每个队有三名击球手把鬼飞球传来传去，设法使它穿过球场顶头的球门。哦，就是三根顶上有圆环的长柱子。
哦，那第四个球呢，哈利？
叫金色飞贼，它非常小，非常快，很难抓到的。可是找球手必须把它抓住，因为不抓住飞贼，魁地奇比赛就不会结束。抓到飞贼能加150分。
哦，那你是格兰芬多的找球手是吗？
是，还有一个守门员负责把守球门。哦，就是这样。
哈利说着，他们离开了城堡，走到了带着露水的草地上。可是，在沿草坡走向球场的一路上，柯林仍然不停地问这问那，一直到更衣室的门口，哈利才把柯林甩掉。柯林在哈利身后尖声地说着，
哎，哈利，我去找个好座位，哈利，我等着你。
格兰芬多队的其他球员已经在更衣室里了，看上去只有乌德是完全醒了。弗雷德和乔治坐在那儿，眼圈浮肿，头发乱蓬蓬的。旁边的四年级女生艾莉亚好像靠在墙上打起了瞌睡。另外两名支球手凯蒂和安吉丽娜坐在对面，连连地打着哈欠。乌德精神抖擞地说，
哦，你来了，哈利，怎么这么晚呢？好，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在上球场之前，我想简单说几句。我这一个暑假在家里设计出了一套新的训练方案，我想一定有效。
乌德举起了一块魁地奇球场的大型示意图，上面画有各种颜色的线条、箭头和叉叉。乌德取出了魔杖，朝图板上那么一点，那些箭头就像毛毛虫一样在图上蠕动起来。乌德开始讲解他的新战术。弗雷德的头都垂到了艾莉亚的肩上，他打起了呼噜。第一块图板用了将近20分钟才讲解完，可是他下面还有第二块、第三块。乌德单调的声音在那里讲啊讲啊，哈利已经被他讲的进入了恍惚的状态。
就这样。
乌德的话一下子把哈利从幻想中惊醒了，因为他这个时候正在想城堡里会吃什么早点呢。
哦，女士们先生们，清楚了吗？还有什么问题吗？
刚刚惊醒过来的乔治说，
哦，我有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不在昨天我们都醒着的时候跟我们说这些呀？啊？
乌德当然有些不高兴。
听着，伙计们，我们去年就该赢得魁地奇奖杯的，我们的水平显然的高于其他的球队。不幸的是，由于一些我们无法控制的情况，所以
哈利在椅子上内疚的动了动。去年最后决赛的时候，哈利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，格兰芬多少了一个球员，结果遭到了300年来最大的惨败。乌德好一会儿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上次失败的痛楚显然还在折磨着乌德，
所以今年我们要加倍的发奋苦练。好，去把我们的新理论付诸实践吧。
乌德说着抓起了他的扫帚，带头走出了更衣室。他的队员们打着哈欠，拖着麻木的双腿跟在乌德的后面。他们在更衣室里待了那么久，太阳都已经升得老高老高了，但体育场的草坪上还漂浮着一些残雾。哈利走进球场的时候，发现罗恩和霍敏坐在了看台上。
哎，哈利，还没训练完呢。
哈利羡慕地看着罗恩和霍敏从大礼堂里带出来的面包和果酱。
哎呀，还训练完呢，还没开始练呢。乌德给我们讲了新战术。
哈利骑上了他的飞天扫帚，用脚一蹬，嗖的一下就飞了起来。凉爽的晨风拍打着哈利的面颊，比起乌德的长篇大论来，一下子就让哈利清醒多了。回到魁地奇球场，感觉是真好啊。哈利以他最快的速度绕着体育场高飞着，与弗雷德和乔治比赛。就在他们急速转弯的时候，传来了一阵阵咔嚓咔嚓的声音。